有一个守望的人站在耶斯利的楼上，看到耶户带着一群人来，就说：“我看见一群人。”约兰说：“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迎接他们，问说：平安不平安？”骑马的就去迎接耶户，说：“王问说：平安不平安？”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在我后头吧。”守望的人又说：“使者到他们那里。”却不回来，王又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这人到了他们那里，说：“王问说，平安不平安？”约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在我后头吧。”守望的人又说：“他们到那里，他到了他们那里也不回来。车赶得甚猛，像林氏的孙子耶户的赶法。”约兰吩咐说：“套车。”人就给他套车。以色列王约兰和犹大王亚哈谢各坐自己的车去迎接耶户，在耶斯列的人拿伯的田那里遇见了他。约兰见耶户就说：“耶户啊，平安吗？”耶户说：“你母亲约洗别的。”银行邪术这么样多，岂能平安呢？约雅就转身逃跑，转车逃跑，对亚哈谢说：“亚哈谢啊，反了！”约户开满了弓，射中约兰的脊背，箭穿心窝，穿出，约兰就倒在车上。约户对他的军长毕甲说。你把他抛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间，你当追想。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赴约哈的时候，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说：“我昨日看的约伯的血和他众子的血，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你要照着耶和华的话，把它抛在这田间。犹大王亚哈谢见这光景，就从原庭之路逃跑。耶户追赶他说：“把这人也杀在车上。”到了靠近以伯连乌尔的坡上，击伤了他，他逃到米杰多，就死在那里。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送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自己的坟地里，与他列祖同葬。亚哈谢登基做王，做犹大的王时候，是在亚哈的儿子约兰第11年。约户到了耶斯列耶洗别，听见了就擦粉梳头，以窗户里向外观看。约户进门的时候，约洗别说：“杀主人的心里呀，平安吗？”约户抬头向窗外观看，说：“谁顺从我？”有两三个太监从窗户向外看他。约户说：“把他扔下来。”他们就把他扔下来。他的血沾在墙上和马上，于是把他践踏了。约户。进入了，吃了喝了，吩咐说：“你们把这诅咒的妇人葬埋了，因为她是王的女儿，他就葬着埋她，只寻找她的骨头和脚，并手掌。”他们回去告诉约户，约户说：“这正应验了耶和华借着他仆人提斯比尼人以利亚所说的话，说在。”耶斯列的田间，我必吃以西别的肉，以西别的尸首必在耶斯列田中如同粪土，甚至人不能够说这是以西别。
好，谢谢美华姊妹啊，把这段经文读出来啊。那这段经文呢，很明显就分成这个三个小的段落啊。第一段是从第17节到26节， 讲的是这个北国的约兰王啊被杀的这个过程啊。我们再回忆一下前面所讲的哈，这个耶户被膏是在基列的拉莫啊，这个小先知过去哈，膏他，然后就走了。耶户把这个话讲出来，众将军都拥立他做王啊，所以他就趁机哈，赶快哈，这个把城门关锁哈，不让人出去报信，他自己呢马上带着一些的人，应该是哈，这个赶车呢，就往耶斯列去啊。耶斯列是这个北国王的行宫啊。这个时候呢，约兰打仗受伤，在这里养伤。那南国的王亚哈谢呢，前来探视他啊。所以这两个王，北国的王、南国的王，都在耶斯列这个地方。然后耶户快快的开车，赶车哈，就来到这个耶斯列哈。那因为这是一个平原地带哈，所以很远的地方呢，城上的人就能够看到啊。耶户赶车过来哈，然后约兰王就派了两批人啊，第一批人去问平安不平安，耶户没让他回去哈，跟着他继续往前走哈。第二批来一样的哈，所以呢，约兰王呢就自己赶车哈，因为耶户是前线的大将军哈，这样匆忙的从前线赶回来哈，约兰本来想是说，可能前面战事有什么改变呢？有什么好消息或者坏消息来哈？所以他等不及哈，他自己赶车哈，就去迎接这个耶户。没想到哈，这件事情如此的凑巧啊！那我想这是神有意的安排哈。这个啊，他们相遇的地方，你像耶户跑这么远的路哈，然后约兰呢，前面又派了两批人哈，这个时候亲自赶车，这中间发生很多的事情。然而呢，最终他们相遇的地点竟如此的巧哈，就在哪里呢？以色列人拿伯的田，啊，这不是偶然啊。所以这个就整个这一段里面哈，很重要的就是当初以利亚的预言得到成就了啊，跟这个约伯的田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当初亚哈犯了很多的罪哈，是到什么时候神的宣判出来呢？就是他抢了拿伯的田，杀了拿伯和拿伯的众子啊，所以这件事情虽然现在过去至少14年了哈，因为中间隔了两个王啊，亚哈谢和这个约兰，至少14年过去了，但这个事情哈，人不记得，神还记得啊，所以让他们正好遇在这里哈，这叫成就以利亚在列王记上21章的预言啊，神差派以利亚去对亚哈讲话哈，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了他的产业吗？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哈。那这件事情直接应验在这个亚哈的身上，亚哈死了以后，他那个血哈被狗舔掉了哈。那后面的这个应验哈，在他的子孙身上哈，这灾祸必然临到他家，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啊。所以这一段呢，最直接的应验就是应验在约兰的身上啊。那约兰出来来迎接这个耶户的时候，他就死在这里啊。耶户对他的军长毕甲说：“啊，你把他抛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间。”你当追想，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赴亚哈的时候，耶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的众子的血，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这是耶华说的。现在你要照着耶华的话，把他抛在这田间。啊，所以这一切的发生，都是为了对应当初以利亚所讲的话啊。第一个思考问题啊，从以利亚发出预言到这个预言的成就，中间间隔了至少14年，这再次让我们看到神的话啊，包括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话，必然成就。不管隔多长时间啊，不管在人看起来多难成就的事儿，只要神讲出来的话啊，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的哈。所以读这样的事情呢，让我们更加坚定对神话语的这个信实可靠的这个信念啊，所以请大家哈，我想这里很多的例子大家可以举哈，很多的圣经的话哈，都讲出神的话语是可靠的，是不改变的啊，一旦发出必然成就哈，成就神的心里的 美好的事情哈。所以在小组的时候，大家举哈，不用多哈，举一两个例子啊，大家想想看，有哪些可以佐证啊，让我们对神的话更加的这个相信啊，不会改变的啊。好，第二段呢，就是这个亚哈谢被杀，27节到29节哈。列王记下讲的很简单，但是大家去读哈，这个历代志下啊，这个同样的事件的记载呢，就增加了一些的细节哈。这里特别点出来哈，亚哈谢之死虽然看起来是偶然啊，耶户也是没有明确的指示就把这个亚哈谢杀了哈。但是这件事情叫出乎神啊，这是历代志下22章所讲的啊。亚哈谢去见约兰就被害了，这是出乎神，因为他到了就同约兰出去攻击宁氏的孙子耶户，这耶户是耶和华所高，使他撵出亚哈家的。耶户逃亚哈家罪的时候，遇见犹大的众首领和亚哈谢的众侄儿。侄子啊，服侍亚哈谢，就把他们都杀了。亚哈谢藏在撒玛利亚，耶户寻找他，众人将他拿住，送到耶户那里，就杀了他，将他埋葬。因他们说他是那尽心寻求耶和华之约沙法的儿子，这样亚哈谢家无力保守国权。讲出很多细节哈，他是躲藏了一段时间，受伤了。没跑回到南国，跑到一个地方去躲藏，然后被抓出来，然后呢是被这个耶户杀掉的。列王之下讲了一些的地名哈，他逃往哪儿逃？从以色列往南逃哈，再往这个叫园亭的这个地方啊，园亭的地方在这里啊。然后在哪里受伤呢？在这个叫孤儿的坡啊，在这里受伤，所以他已经转向了哈，各处逃啊。然后受伤以后呢，在哪里被杀呢？在米吉多啊，所以你看他躲藏了一段时间啊，但最后被抓出来，这件事情出乎神。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跟他的这个祖父比较一下啊，亚哈谢的祖父是这个约沙法，他们两个做同样的错事啊。约沙法当初是帮助亚哈，那这次呢，亚哈谢呢是帮助约兰啊，都是南国的王帮助北国的王啊。但两个人的结局不一样啊！约沙法也是差一点被杀啊，在战场上，本来这些人已经盯着他追他了哈，啊，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王啊！”就转过来与他征战，约沙法便呼喊。历代志下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他是呼求神啊。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他了。但是呢，他的孙子亚哈谢也是跟约兰王合伙哈。跟北国的王合伙，但他却落到被杀的结局。所以，我们问第二个问题哈：约沙法和亚哈谢犯的是同样的错误，为什么他们的结局却大不相同？第三段哈，就是讲到这个耶洗别被杀了哈，王朝的更替哈，到这儿告一个新的段落哈。耶户算是第四朝哈，前面有三朝哈，耶罗波安开始一朝，巴沙这里一朝哈。这都是两代人哈、啊，巴沙的王朝是被新立啊，你看这个后来，这个耶洗别很恶毒啊，他这个用这个话咒诅这个耶户的时候提到新立哈、啊，杀主人的新立就是新立把这个巴沙朝给灭了哈、啊，但他自己呢只活了7天啊，7天做王以后他自己也被杀了哈、啊，所以耶洗别这个话很恶毒哈、啊，这个。咒诅这个耶户哈，像新利一样哈，杀了自己的主人，自己也活不了啊，他是这个意思哈。那按立这个王朝经过4代哈，然后到耶户这里哈，除掉这个亚哈家的人，然后开始了新的这个王朝啊，这也是应验了以利亚的预言啊，就是在耶洗别的身上啊，在同样的列王记上的21章啊。以利亚除了对亚哈发出预言之外，对耶洗别也发出预言啊。他说：“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锅必吃耶洗别的肉。”啊，你看这一段的结局哈，这个很惨哦，哇，吃的只剩这个头、手骨和脚，其他真的都被狗给吃，只是一顿饭的功夫，这个耶户让人把他从窗户上扔下来哈，他就。 死了，然后真的是叫照先知所说的啊，被狗吃掉了。前面这一段一直出现，大家都在问平安不平安呢？平安不平安呢？约兰派了两批人都问同样的问题，耶户也不回答。到什么时候回答呢？是到约兰问他的，约兰见到他的时候问耶户啊，平安吗？耶户说，才把他的。这句话是很关键的哈，这一段里面啊，围绕着这一句话哈，让我们去思考哈，真正的平安到底是什么哈？耶户怎么说的呢？耶户说：“你母亲耶洗别的言行邪术这么多，焉能平安？”所以注意啊，这个平安跟我们所平时认为的啊，平时用的这个平安、和平啊、不打仗啊，跟这个意义呢要丰富很多哈。希伯来文这 shalom 啊，这个词呢是非常丰富的内容啊，当然包括平安和平的意思，同时包括这个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完整的人生啊，人的健康不光是身体的健康，身心灵的健康哈，与神的关系的和谐，与人的关系的和谐，自我关系的和谐都包含在这个 shalom 这个词里面，所以以色列人见面的时候都说 shalom 啊，用这个词是彼此祝福的啊。也代表着很深刻的属灵的含义，代表着救赎盼望，都是在神里面哈，所以这个含义是非常丰富的哈。所以当以色列人讲说 shalom 啊，问说 shalom 啊，他寻求的不光是不打仗而已，他寻求的是一个在神的面前一个完整的、健康的、喜乐的、蒙福的人生啊。所以这个哈，每个人都在求哦，你看这一段里面。每个人都在求平安哈，打仗当中他们希望和平啊，这个甚至耶洗别也用这个话来讽刺这个这个耶户啊，见到耶户也说你平安吗？真的是蒙神祝福吗？这个挑衅的口吻哈，人人都在问平安不平安，人人都想得到平安，然而人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呢？这是我们今天思考的第三个问题哈。给大家参考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57章21节，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你看到没有啊？要得平安，不是在前面打仗。你看神这时候关注的，让耶户回头去除掉这个罪恶。如果罪恶不除啊，前面即使打仗打赢了也没有平所以到底是什么是真正的平安啊？这是我们今天思考这三个问题哈。思想神的话是信实可靠的啊。思想这个约沙法和亚哈谢之间的不同啊，结局。最后呢，我们落到这个，怎么呢，能得到真实的平安？在这个外界环境变动频繁哈，不确定的时候，我们人怎么能够得到真实的平安？
好的，刚才牧师三个问题啊，其实圣经真是前后相互这个预表和实现，有非常多的例子。我们看到最著名的，但应该是这个以赛亚书7章14节，说耶和华必亲自给你们一个兆头，童女要怀孕生子，称她为以马内利。这可能也是整本圣经的宗旨所在，是吧？包括这个9章6到7节也有一个非常美丽的预言，我们今天都实现了，就是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被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就是包括在创世纪也讲到，就是女人的后裔嘛，要伤这个蛇的这个头，也就是耶稣基督彻底的这个败坏了这个掌死权的魔鬼。然后呢，这个但是蛇呢要伤女人后裔的脚，就是耶稣基督，可以说他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两个脚被钉在那里。所以说，就是有非常多的例子我相信大家生活当中也遇到过很多。所以说，我们真是感叹呀，圣经由这个几十位不同的作者所写，年代也跨度了这个好几千年，但是真的是前后印证相互统一，非常的完美这个真是神的话语。然后呢，刚才这个牧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约沙法和亚哈谢犯同样的错误，但是为什么结局不同？
哎，我们从字面上可以发现，这个约沙法他知道来呼求神。那么为什么不同呢？就是这两个人的根子是不一样的。就是约沙法他的根子是好的，他是敬畏耶和华的，所以他知道在遇到危难的时候，他要呼求耶和华。我们今天也是的，我们遭遇任何危难的时候，我们第一的反应是不是呼求耶和华？还是说第一反应先打911啊？所以说这个亚哈谢这个人他的根子就是烂的，为什么呢？他的这个母亲就是著名的啊，南国的噩后亚他利亚。亚他利亚他这个人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敌人。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有这样的名字的话，他生出来的后代焉有好的呢？所以说他的信仰光景是很糟糕的。所以说神也允许这样的事情临到他的身上，包括前面有预言说亚哈家的男丁啊，亚哈谢是亚哈家的。就叫孙女婿，所以说也包括在男丁里面，所以他的结局就是因为他的根子不好，所以说神也没有拯救他，他既没有呼叫神，呼求神，也神也没有来拯救他，所以他的结局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三个问题就讲到这个讲到的这个平安的问题啊，实际上平安这个问题呢，在以色列，最早就是出现这个 shalom 这个词，其实它最早它的词根是 shalem，shalem 它其实是在这个出埃及记当中，这个摩西的律法讲到，就是当一人的财产啊什么的遭到这个被人家就是说侵占或者是什么，然后有一个补充啊，使之完整，然后这个。使它变成好的，使之完整，restore, make full restitution，或者是 surely pay 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到后来就是引申为一开始是财产上面的 physical 的，然后到后面就是 shalom 这个词就引申为这个 fullness or completeness in mind, body and estate。就是说，然后引申到我们 spiritual 的领域当中，其实是后面就是这个创世纪第一次出现，它是创世纪，43章27到28节，就是 Joseph 他被他的兄弟所互相认了嘛，然后就是就是他就问他的父亲还怎么样，就是说他的父亲还好吗？还平安吗？啊，就是用的这个词，也就是说，不仅是包括身体上的平安、健康、完整，其实它更重要的属灵含义是在神里面，你跟神相交，这个 embodiment 是否完整，是一个灵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含义。所以说，以色列人跟人家打招呼 shalom shalom，这个不仅是指身体上平安呐、健康意思，其实我们更能够领会，如果是人家跟我们这样说的话，其实是祝福我们在灵里面跟神合一，那个合一的程度是否是完整的，这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
好，谢谢陈杰姊妹的分享哈。关于圣经的预言的成就哈，整本书里面到处都是哈。刚才我们想到这个耶稣第一次来，很多的预言啊，出生啊、死啊、复活哈，包括以色列人的历史啊，当初这个神应许亚伯拉罕成为大国啊，75岁呼召他，到100岁才生第一个儿子啊，25年过去了，但是这个预言。开始成就了哈，出埃及400年，那是早在这个神跟以色列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讲出哈4代人啊，然后这个1948年啊，这个以色列人从散居在世界各地回来啊，这都是圣经的预言，最后都成就了哈。列王记里面有一个很具体的，就是那个耶利哥城不能重建哦，你看。谁重建立根基的时候死长子啊，装城门的时候死幼子啊，这些都是没有一句话会落空的。无论大事讲到民族的历史，小事讲到一个人的命运啊，只要神的话出来，就一定会成就啊。所以对于耶稣再来，不要再怀疑哈，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有审判，这些话都是真的啊，不要轻忽这些的话啊，我们要好好的预备啊。约沙法和亚哈谢的比较，面对的敌人不一样，当初约沙法面对亚兰人的时候，亚兰人就想杀这个以色列王，所以知道他是南国王就把他放过去了，那这一次呢，这个神要命令耶户除尽亚哈家， 那其实呢，这个亚哈谢是亚哈的外孙啊，所以要算的话，跟他是有血缘关系的哈，所以这个耶户就一起把他都给杀掉了哈。亚哈谢受伤以后只知道藏啊，他不是马上死的哈，这个历代志下有交代那个细节，他躲了一段时间哈。你看他知道躲，却不知道求神啊。那约沙法呢，在战场上呼求神的命啊，神就怜悯他了哈。当然，这个约沙法也不配得这样的结局哈，他也该死的哈。但是神怜悯他啊，但是神这一次他的审判就落到亚哈谢的身上啊，所以这个结局都不同。真实的平安是跟这个称义有关系的哈。所以今天耶稣为什么说可以赐给我们的平安是世界夺不去的呢？不是把事情搞定以后心里才安定下来，就是在搞不定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能力。不知道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最后会怎么解决的时候，我们依然心中依然有平安。新约讲这叫出人意外的平安，这种的平安只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啊，因为你因信称义之后，得到这个耶稣基督的义了以后，你才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啊，神才成为我们的避难所、磐石、随时的帮助哦。啊，你这样在任何的情况下，风雨当中啊。这个飘摇不定的时候啊，你心中才能够真正靠主有平安，这真的是世界上无法给我们的啊，也是世界没有办法明白的啊。刚才温弟兄特别往深处讲一点，就是说你要想把什么事情都搞定以后，你才心中有平安，实际上是在拜偶像。因为真实的平安，只有真神才能给你啊！你想从其他的地方，银行账户啊，稳定的工作啊，然后这个漂亮啊，被人接纳呀，你寻求这些东西得到平安的话，那这些东西就成了你的偶像了。因为这个东西只有神才能给我们啊！以赛亚书那句话提醒我们的，恶人是没有平安的哈，必须称义之后，有了耶稣基督的义，才能有真正的平安。
我们从第二个问题，然后延伸到第一个问题来思考哈，就是这里面耶户等于是惩杀了三个罪人哈，恶人，那为什么约沙法没有有同样的这个结局哈？他也是一样的罪性很重的，那是他。当他在遇见危机的时候，他是求告神哈，神实际上是有怜悯而且宽恕也忍耐的哈。同时呢，这三个人的这三个被城杀的这三个王和这个包括这个女王，这都是也是说明就是救恩不能拖延哈，不是不可能你一拖再拖，日期满了必受报应，所以一定要和神连接。那这三个人呢，都是有亲戚的关系哈。那这样子就让我们引申到，也是第一个牧师让我们思考的这个经文哈，直接经文的表达里面哈，也有这个就是与恶人相连，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哈。这个就是箴言1章10到19节，我不全部读了哈，我从中间读，像他们的这种连接就是恶人相连哈，因为他们的脚步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好像飞鸟网罗射在眼前，仍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钱财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无论是贪婪还是这个行恶哈，这些必受报应，全部都在这里面展现出来哈。那第三个问题，这个平安哈，我觉得也是神的话是有力量的，而且是非常及时的哈。我们时刻都需要平安，尤其就是像牧师刚说的，在人没有搞定事情的时候，才是考验我们有没有平安哈。平安是从心里的哈。我们引用这个《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就是指的耶稣哈，所以呢，真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靠山哈，我们真是要有平安，不然的话，我们愧对了赐平安的神哈。然后呢，也是再回应一下这个今天一开始的歌曲哈，真平安，世界所不能给的。 世人所不能理解的，也是世界所不能夺去的。这是什么样才是世界上不能夺去的？只有在主耶稣里，只有在主耶稣里，我们得到真平安，我们才可以不为明日而忧愁，更不要为今日而忧愁，所以，我们愿意得到神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
我这样分享一下哈，就是平安这两个字出现了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好多次，只是我们看见的就神的审判来了。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人是在找平安，对自己有什么平安？他们没有去寻求生命的源头，生命源头是在神哪里？他们要求的，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我们要求的就是神的怜悯和恩典。不是只顾着自己的平安。
那大家都分享得很棒，我们组我也分享两节经文，一个就是提到神的话必然的成就，一个是在以西结书24章的14节，我耶和华说过的，必定成就，必照话而行，必不反悔，必不顾惜，也不后悔，人必照他的举动行为审判你，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然后我们主也有提到这个平安，我们也讨论到约翰福音16章33节，前面第三组已经提到了哈，还有就是分享一个就是罗马书8章6节，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就是只有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得到这个真正的平安。
好，谢谢小兵跟家族的分享啊。那个神的话是非常准确啊。那我在小组里面提到一句话，就是当那个保罗他传福音之后，他准备要去耶路撒冷之前，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士比社更为有福，因为他传道期间，他用自己的手去做根枝的这个工作，然后支持他的同工。然后后来，主耶稣其实在福音书有讲过这句话，但是没有记载。但保罗把它勾出来了，就神的话会应验。
这一章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充满血腥杀戮这个两个王被杀很多人死了然后这个耶喜别的死很惨哦那个描述细节都描述出来血怎么溅在墙上，然后怎么马去践踏他，很残忍的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的场景，却问出最多的问题就是平安不平安。这个很讽刺，或者是很特别的一种的写法所以引导人去思考在罪当中真的是只有残忍、残杀，互相的彼此的征战只有把罪除掉人心归向真神清洁之后才可能有那种平安、祥和、美好的那种生活所以用这种很强烈的对比的方式，突出这个平安的这个主题，是让我们思考，怎么才能得到真实的平安？好，感谢主，我们还有两位姊妹，要跟我们分享这个读经心得，今天呢，我们请一位，明天还有一位，今天先请 Cindy 姊妹来分享。
好的，大家好。在过去的几个礼拜里面呢，大家都分享过列王纪上很多的人物了。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从大卫的悔改学习到的功课。我们读旧约的历史故事，常常都看到人的罪和过犯，不是要指责他们，而是因着他们的罪给我们警醒。怎样处理罪而能够与神和好？那为什么大卫是一位合神心意的君王呢？这一次与大家一起读撒母耳记，就有更深的了解。在列王记上15章4到5节里面讲到，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儿子接续他作王，建立耶路撒冷。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这里就可以见到神对大卫的喜悦。大卫与乌利亚妻拔示巴犯了奸淫的罪，为了 遮掩遮罪，接敌人的手，杀死乌利亚。神派先知拿单去责备大卫，大卫悔改，也是神所喜悦的悔改。第一，大卫没有用借口遮盖自己的罪。当拿单指出大卫的过犯的时候，大卫没有用任何借口和解释，没有说拔示巴不应该在那个时候沐浴，也没有讲拔示巴故意让大卫看到他沐浴，反而他马上就回应，在撒母耳记下12章13节里面讲，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当我们有过犯的时候，常常都会想到。因为某人某事导致我们犯罪，将责任归咎于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一次又一次的犯下同样的错过，也是拦阻真正悔改的障碍。第二，大卫是敬畏神的仆人。大卫听到拿单的指责和犯罪的后果，不但没有生气。愿意认罪悔改，孩子得重病的时候，进食恳求神。虽然神没有应允他的恳求，孩子都死了，知道自己害死乌利亚，流无辜人的血，必须偿还。所以大卫接受神的安排，没有抱怨，能够重新站立起来，重新出发。做了讨神喜悦的选择，大卫写的诗篇25篇12节里面讲：“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件事都要面对选择。我们可以选择遵从自己的私欲，也可以选择遵从神的旨意。如果我们有敬畏神的心，就会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指示我们走正直和神心意的道路。第三，大卫认罪悔改之后，能够毫无羞愧地面对会众。大卫写了5篇悔罪诗，记录在诗篇里。其中51篇就是讲到与拔示巴犯了奸淫的罪，借敌人的手杀乌利亚所写的悔罪诗。这诗篇还有交给领长，就是那个诗班长了哈，让诗班在崇拜的时候唱出来。可以见到大卫虽然是一国之君，犯了神厌恶的罪。能够认罪悔改，得到神的饶恕，重新站起来，不再羞愧，把这篇悔罪诗与众会众分享，见证神的荣耀。我们大家都是蒙恩的罪人，每天生活在地上，要面对各样的挑战和诱惑，也会软弱犯罪。只有悔改回转。归向神，才能得到平安，毫无羞愧地抬起头，重新出发。我们在诗篇里看到很多赞美神的诗篇，学习到在祷告里怎样赞美称颂耶和华。这150篇诗篇中有7篇是悔罪诗，第6篇32、38、51。102、130和143篇，除了102和130篇，其他都是大卫写的。从这些悔罪诗里面学习到怎样向神认罪悔改，特别在51篇17节里面讲到，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从这里就深深地知道，谦卑悔改的心就是神所喜悦的。在新的一年，如果问我想神赐给我什么，我会求神赐给我一个认罪悔改的心。 最后，我与大家分享一首粤语的诗歌《忏悔诗》，也是我向神的祷告呼求。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大家可以在我的手稿点《忏悔诗》来听。好的，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谢谢辛迪姊妹啊，她很认真的哈，把她的分享写下来哈，预备了诗歌啊，过后她会把文稿啊发出来啊，大家可以读，可以听这首诗歌，也可以跟其他人来分享啊。感谢主啊，他分享的第三点跟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非常吻合的哈，怎么能够得到真实的平安呢？啊，大卫犯了那么重的罪之后。怎么恢复这个平安呢？啊，没有别的路啊，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宝血、神的赦免啊。但大卫的好处就是他有信心啊，他把这件事情认罪对付之后呢，他可以依然的恢复他的信心，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可以再次坦然哈，这就是在神的面前被涂抹哈，这个罪被涂抹以后哈，良心也被洁净哈，可以在真的是哈守洁心清的在神的面前哈，感谢主哈，非常好的见证啊分享，这是我们这个星期要背的经文啊，提醒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哈，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诚诚实实的啊。人种什么就会收什么啊！好，我们今天第一次哈，一起来，我们来开麦哈，把这个经文来读两遍。加拉
加拉
太书
太
第
书
六章
六章
一
七
六
八
节，
七到八
不
节，
要自
要到自
神是
轻
慢
不
得的，
轻慢不得的，
重
的
是
什么？
这也是什么？
这也是什么？
你与撒种的，
撒
种
的，
从
情欲
收
败
坏，
这
是
圣
撒
种
的，撒
种
的，
从圣灵的
收
收
取
的，
圣灵
撒
种
的，
六章
七到八节，
七到八节。
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主，你是坐着为王的神。无论我们地上有多么的混乱，我们都从历史里面，历史历代都是这样的。主啊，就是因为我们的过犯得罪了你，求主你每天都能够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与你亲近，能够更加学习到你的主耶稣的样式，让我们真的从认罪悔改开始，让我们能够得到你的喜悦。主啊，因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学习，能够站立得稳，能够扎根。主啊，真的谢谢你每天给我们你的智慧，给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与主同行，在你里面，真的，一切的都能够得到成就，就是因为我们是归向你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都是你的好的、美好的儿子、儿女们，让我们能够得到你的喜悦。主，求你在每天都能够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的心怀意念都是在主里面，让我们都能够在主里面每天得到你的喜悦，每天得到成长，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对你都是永永远远的不会离弃你，你也是永永远远的不会离弃我们，我们就是每天的互相的鼓励，彼此的学习，能够有这个福分是多么的美好。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